病妇成继父，烈士之妻加之以朝父。那这个病妇就是指的古代有封号的妇女。那宫廷之中的妃嫔就称为内命妇，宫廷以外臣子的母亲妻子就称为外命妇。而这种命妇都享有各种礼仪上的待遇。现在这里的命妇就是指的大夫的妻子，由大夫的妻子来做朝服，上朝穿的礼服。那么上士的妻子呢，就要做朝服了，这个烈士就是上士。大夫的妻子做祭祀的时候穿的礼服，上士的妻子就要做上朝的时候穿的礼服。从这个下士以下，上中下，这个庶士就是指的下士以下的妻子。那么一般的老百姓，他们的妻子都要替自己的丈夫来做衣服穿，皆役其夫。这个衣字当动词当穿，从这个下士以及庶人都是由自己的妻子替丈夫做衣服穿。那么这是讲到古代的妇女也是如此的勤劳。侍而复侍，争而献功。在这个每一年的春分的时候，国家都要举行一种祭祀的礼节，就叫做社。这个社就是土神，在春分的时候祭这个土神之后而复祀，那么就要把个人所应该做的农事加以分配。这个复字就是当分配的意思，男耕女职，各种的工作都要加以分配好。这是在春分祭了土神之后，这个叫做侍而复侍。争而献功，这个争是在冬天里的一种祭祀的名称，也就等于我们现在过年的时候，在冬天要过年的时候举行一次祭典，祭鬼神祭祖先，那个祭典就叫做争。那也就是说在冬天祭神的时候就要献出自己这一年之中劳动的成果，这个功字就是我们所收获的成果，在一年将要完的时候，在祭祀的时候就要把这些的成果呈现给鬼神祖先，这个叫做争而献功。男女孝吉，不管是男的女的都要尽力的做出各种的成绩，欠者有屁，假如有了过错，有些工作没有做好，或者是犯了什么过失的话呢，就要受到处分。这个屁字就是当处罚的意思，谦者有屁，这个谦是过错。那么男男女女都要有成绩表现出来，如果成绩不好就要受到处罚。古之至言，这是从古以来所定的规则，从古以来所有的制度。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。这个君子是指的在上位的人，在上位的人他是要劳动他的心智， 劳心者就是用心智来劳动的人，称为劳心者。小人呢，是指的一般人民。在下位的人，人民就要贡献自己的劳力，在上位的人要付出自己的心智。所以社会上都分成这两种该阶级，一种是劳心的，一种是劳力的。劳心的是属于统治的阶级，劳力的是属于被统治的阶级。所以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，这也就是先王所传下来的教训，先王之训也。古代的圣王他们所传留下来的教训，自上以下，从上到下，从天子到庶人，谁敢不遵守这些规则呢？谁敢不听从这些教训呢？自上而下，谁敢言心舍利？哪一个人敢于闲荡自己的心智而不努力的工作呢？所谓言心者，就是放纵自己的欲望，舍利就是把自己的体力省下来不做事情，也就是懒惰的意思。自上以下，谁敢言心舍利？从上到下，从天子到人民，谁都不敢放荡自己，谁都不敢偷懒。那么公府文伯的母亲是如此详细而恳切地来教导他的儿子，告诉公府文伯，古代的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、士庶人是如何的勤勉做事。今我寡也，他母亲说，现在我是一个寡妇，因为他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，公府文伯的父亲已经不在了。那现在我是一个寡妇，尔又在下位，这个尔就是你，你只不过是一个下大夫的官职，这个下位者就是居于下大夫。那个时候公府文伯并不是做很大的官，他居于一个小小的官职，朝夕处事有恐忘先人之业，那就让你从早到晚不停地做事情，不停地工作，你都还要怕失掉了祖先的基业。先人之业就是祖先的基业，那意思是说你的官职不大，即使要你早晚那样的勤劳做事，还真恐怕会失去了祖先的基业。这个忘字就当失去的意思，况有怠惰，况且你还有这种懒惰的想法，那怎么能够避免犯罪呢？其何以避辟？这个辟字就是当避免犯罪而受处罚。如果你有所怠惰，怎么能够避免受处罚呢？那么如果你要一天到晚勤奋地做事，还要兢兢业业，真恐怕有失先人之业，何况你现在还有这种懒惰的想法，那怎么能够逃避犯罪，逃避受处罚呢？无计而朝夕修我曰，这个计是希望，我原来是希望你呀、这个儿子就是儿，就是你，就是指的公府文伯， 我希望你早晚都能够提醒我，警惕我，朝夕修我约。这个修字就是当提醒或者是警惕的意思。原来我希望你早晚之间会警惕我说，必无非先人，一定不要荒废的祖先所留下来的事业。无废先人，这个废字就是荒废。我希望你能够常常提醒我说，不要荒废了祖先遗留下来的基业。而今天可是你现在却说胡不自安，你对我说，为什么你不自己求得安乐，你不自己享享福呢？为什么你还要这样的辛苦的自己要搓麻线，要做衣服做针线？那这样看起来，已是成君之官，一句木帛只觉是也。那么用这种怠惰的心去做国王君王派给你的官职，以示成君之官，这个君是指的鲁国的君王。你用这种心态，用这种懒惰的心态来承受君王所付给你的官职，那你怎么能够称职呢？怎么能够把国家交代你的事情做好呢？那我真的怕你父亲呢会断的后事了。一句木帛之绝事也，这个木帛就是晋江的丈夫，也就是公府文伯的父亲。那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要这样的心态来做事，只想偷懒，只想安逸享乐，那么你父亲呢就会没有指示了，将来你一定会犯罪，一定会受罚，甚至于连性命也不保。那岂不是你的父亲就等于绝了后事吗？所以一句木帛之绝事也，我真怕你的父亲呢会断了后事了，断了子孙了。那他的母亲是如此的恳切的严厉的训诫他的儿子。仲尼闻之曰，孔子听到了这件事情，就对他的学生们说，弟子自知，学生们你们要记到这些话，这个字是记，你们要记到晋江所讲的这段话，大家都要互相的勉励，互相的警惕。季氏之父不淫矣，像季氏这样的一个贤能的妇人，贤惠的妇人，真可以说他是不淫，他不贪图享乐，不放纵自己，确实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妇女，也是一个贤而有礼的母亲。所谓季氏之父，因为公府文伯他是季道子的孙子，就是公府穆伯的儿子，所以这个季氏的就是季家，季家的这位妇人不淫矣。他没有过分的享乐，也没有过分的放纵自己。所以这篇文章值得我们一般社会上的人要深深的警惕，自我检讨。因为今天的社会风气是如此的奢靡， 人心是如此的怠惰，大家都想不劳而获，大家都想侥幸致富，而把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勤俭的美德通通消逝了，丢掉了。今天我们要改良社会风气，要纠正民心，必须要从养成勤劳的习惯做起。所以晋江论劳役的这篇文章值得我们好好的来读它，来研究它，并且从他的这段话里头来作为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上面的一种格言，一种经验。现在我们再选一篇《战国策》的文章。苏秦以连横遂秦，这个说字要读遂，游遂。战国策本来有国策、国事、短长、书策等不同的名称。汉朝的刘向以为都是战国时候一般的游士说客辅导他所用的国家，替他们做策划计谋，所以定名为战国策。战国策一共有33篇，那么所记的就是春秋以后到秦那个时候各国所发生的事情，由刘向编的。那么这本书是上记春秋，下到楚汉，先后大约是245年。地区呢，就包括西周、东周、秦、齐、楚、赵、魏、韩、燕、宋、魏、东山12国。所以我们就称这个200多年的时期称为战国时期，因为在战国时代战争最多，人人只讲到诈取利害，谁都不讲仁义与是非，因此一般的游客测试就非常活跃，到处去游说各国的诸侯，纵横排货，产生了一种权变之术。那么战国策呢，就是记载这些权变之术的书，因此书里面的文章生动活泼，变化无穷，而又充满了情趣，影响后世的文人很大，也是学做文章的人一种很好的范本。尤其是北宋的三苏父子苏洵、苏轼、苏辙，他们写策论好像是行云流水一样，可说是受到战国策的影响。 现在我们选的这篇抒情以连横遂寝。抒情他是东周的洛阳人，与张仪都是拜这个鬼谷子为师，学纵横家的言论。当时苏秦他以连横之策游说秦惠王，而秦惠王不听，所以他就以后又以合纵来游说六国，得到了六国的信任，身为合纵之长，并且封六国之相，使秦兵不敢窥函古关。可是后来他离开了燕国之后，到齐国去，被齐人所杀。现在我们看看他怎么样来游说秦惠王。苏秦始将连横遂秦惠王曰：大王之国，西有巴蜀汉中之力，北有胡贺代马之用，南有巫山黔中之县，东有瑶函之故，田肥美，民殷富，战机万盛，奋击百万，沃野千里，细极饶多，地势形变，此所谓天府，天下之雄国也。以大王之贤，市民之众，居济之用，兵法之教，可以并诸侯，吞天下，称帝而治。愿大王少留意，臣请奏其效。秦王曰：寡人闻之，宝宇不丰满者，不可以高飞；文章不成者，不可以诛伐；道德不厚者，不可以使民；政教不顺者，不可以还大臣。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平教之，愿以一日。苏秦曰：臣故以大王之不能用也。系得神农化五岁，皇帝化涿鹿而秦蚩尤，尧化獾冬，这个在读獾字，獾冬。舜化三表，禹化公公，这个共字读公。汤化有夏，文王化同，武王化纣，齐桓任战而霸天下。由此观之，乌有不战者乎？古者是居垢及辞，言语相结，天下为一，约纵连横，兵戈不常，文士并次，诸侯断祸，万端之取，不可生理，甚至都生不可生理。苛条既备，民多畏叛，书策筹夺，百姓不足，上下相愁，民无所聊。相愁的愁字也有就是相怨，上下相怨。明言张理，兵家欲取，辩言伪富，战功不系，凡称文辞，天下不治，舌闭耳聋，不见成功，行欲越信，天下不清，于是 乃会文任武后养此事，随将立兵，孝顺于战场。这个罪字有的版本是善加立兵，善夫土处而治地，安坐而广地，虽古五帝三王五霸民主贤君，常欲助而治之，其事不能，故以战续之。宽则两军相攻，破则仗具相撞，然后可见大功。是故兵胜于外，义强于内，威力于上，名富于下。今欲并天下，凌万圣，去敌国，治海内，指源源，成诸侯，非兵不可。今之世主，固于治道，皆昏于教，乱于治，迷于言，惑于愚，沉于变，利于此。以此论之，王固不能行也。遂秦王书十上，而遂不行。黑雕之求璧，黄金百金尽，之用华节，去秦而归。雷腾女角，复苏丹稿。这个稿字应该是拓，复苏丹拓，他书上印错了。形容枯槁，面目黧黑，状有愧色，归自家，妻不下任，少不为催，父母不语言。苏秦喟然叹曰：妻不以我为夫，少不以我为叔，父母不以我为子，世皆秦之罪也。乃夜发书，臣妾数十，得太公因胡之谋，复而送之。检殿以为揣摩，读书欲睡，引锥至刺其骨，血流至足，言：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遂人足，不能出其金玉锦绣，取卿相之尊者乎？积年揣摩臣曰：此真可以遂当世之君矣。于是乃摩焉乌吉阙，见遂赵王于华武之下，抵掌而谈。赵王大悦，封为武安君，受相印，格居百乘，锦绣千寸，白璧百双，黄金万亿，以随其后。越纵善横，以义强秦，故书秦相于赵，而官不通。当此之时，天下之大，万民之众，王侯之威，谋臣之权，皆欲绝书秦之寸，不费斗量，未还一兵，未战一士，未结一贤，未折一使，诸侯相亲，贤于兄弟。夫贤人在而天下呼，义人用而天下从。故曰：事于政，不事于勇；事于囊庙之内，不事于市井之外。当秦之农，黄金万亿为用，转购年纪，这里的旗子都要读纪。炫黄于道，山东之国重封而复，始造大众。且夫苏秦特穷相绝门商户卷出之事，卷书，这个卷字也可以读全，全书之事。故事 真贤恒立天下，平遂诸侯之主，度左右之口，天下莫之抗。将遂楚王路过洛阳，父母闻之，亲公除道，张月摄影，交营三十里，妻侧目而视，侧耳而听，少蛇形仆妇，四拜至跪而谢。抒情曰：少何前惧而后悲也？少曰：以季子之位尊而多敬。抒情曰：嗟乎，贫穷则父母不止，富贵则亲戚未尽，人生在世，是为父后，盖可护福哉。这个盖字在这里要读后，贺可护福哉。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，抒情始将梁衡遂秦惠王曰，抒情开始他用梁衡的计谋去游说秦惠王说，大王您的国家西面有巴蜀汉中的财富，巴是现在的四川巴蜀，汉中是现在的陕西，四川自古以来就称为天府之国，所以秦国的西边有四川陕西的财富，北边有胡地的货皮，代地的粮马可以使用，北有胡货，这个胡就是北边的胡人，这个货是一种野兽，它的皮毛可以做衣服，很暖和，就等于是东北的那个貂皮一样。代马，这个代是个地名，在现在的山西，这个地方出产良马，所以胡货代马之用，就是说有胡地的货皮，还有代地的良马可以使用。南面有巫山黔中的险要，巫山黔中就是四川贵州这一带，这个县字就是险塞的意思。南边有巫山黔中的险要的地势，东边又有瑶山函谷关来作为要塞。瑶山函谷关在现在陕西河南交界的地方，这个固字就是当坚固的意思。东有瑶函之固，东边有瑶山跟函谷关的险固。田肥美，民殷富，那么你有肥美的田地，老百姓都很富足，同时还有战车万乘，万乘就是一万架车子，打仗的车子，还有精兵百万，奋戟百万，这个奋戟的就是讲那些奋勇作战的兵士。沃野千里，肥沃的土地有一千里那样的广大，储藏的物资又非常的充足，蓄积饶多，饶多是很多，地势形并，地理的形势不管是攻或者是守都很方便， 那这可以说是天然的福库，所谓天福，天生的福库。所谓福库的就是装钱装物质的地方。天下之雄国也，那你是天下的强国。再说以大王之贤，士民之众，军纪之用，兵法之教。那么以你那样的贤明，你的国家有那样多的人民，再加上那么多的驹马，可以尽量的使用，并且还有很多熟悉的兵法。那么你具备了这么多优秀的条件，那一定就可以并吞天下的诸侯，自己称帝来统治天下，可以并诸侯吞天下，称帝而治。愿大王少留意，我希望你啊，稍微留意，是稍微注意一下。那么所谓注意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对你自己本身这么多优秀的条件，你自己考虑一下。陈愿说明进取并吞天下的效应，臣请奏其效。我愿意啊，把并天下称帝而治的这个效果讲给你听。可是苏秦讲了这么多以后，而秦王曰，这个秦惠王还没有接受他的意见。他说，我听说啊，寡人闻之，寡人是诸侯的谦称，我听说一只鸟如果它的羽毛不丰满的话，就不能够高飞。那么一个国家如果它的法律不完善的话，就不能够责罚一般有罪的人。文章不成的，这个文章不是我们写的文章，而是指国家的法律。如果法律制度不完善，就不能够责罚一些有罪的人。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，一个君王如果他的道德不深厚的话，就不能够管理人民。这个使民者就是管理人民，使用人民。政教不顺者不可以还大臣，如果这个政治教化不活顺的话，那也不能够指挥大臣。这个凡字就是当劳烦的意思，指挥的意思。那么现在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停教之，俨然是居然，您居然不以千里迢迢为远跑到这里来指教我，那我们还是以后再谈吧。秦愿以翌日，这个翌日者就是以后。您现在不远千里的到这里来教导我，那还是啊，我们过一阵子再说吧。那这个意思也就是拒绝了苏秦贡献他的意见。那苏秦就说了， 苏秦曰：“臣故疑大王之不能用也。我本来就怀疑您不能够采用我的计划，采用我的谋略。以前戏者，从前神农伐卜遂，神农氏他征伐卜遂这个国家。那么卜遂就是古代的一个国民，皇帝发起捉鹿而擒蚩尤，捉鹿是个山的名字，在现在的河北捉鹿县。轩辕皇帝他打这个蚩尤，在这个捉鹿的地方打败了蚩尤，并且把他杀掉。尧发欢都，欢都是尧时候的一个人，是当时的四恶之一。所谓四恶者，是当时有四个最坏的坏人：欢都、公公、三表、鲧，这四个叫做四凶。那么尧发这个欢都，把他放逐到崇山，顺化三辽，到了顺皇帝的时候又讨伐三辽。那么所谓三辽者，就是当时的一些辽人，就在现在的湖南、湖北、江西一带。他把这个三辽的领袖也打败，羽化公公，夏禹王讨伐公公，公公就是颛顼的时候的公公氏的子孙。那么舜呢，命令这个禹去讨伐他，他也是四兄之一。文王伐崇，周文王他讨伐这个崇，因为这个崇侯，这个崇就是崇侯，他是帮助这个商纣王围猎做坏事，所以周文王要去讨伐他。武王伐纣，周武王讨伐商纣王，结果把商朝灭了。齐桓任战而霸诸侯，霸天下。齐桓公他能够作战，这个任战者，这个任是人。齐桓公当时的武功也很盛，他曾经打败鲁国，又讨伐三戎，又清蔡，又伐楚，所以成为五霸之首。齐桓任战而霸天下，因为他能够打仗，所以称霸天下。由此观之，从上面这些例子看起来，乌有不战者乎？这个恶之毒乌，从上面的这些例子看起来，哪一个人、哪一个国家不需要战争而称王的呢？那苏秦的意思就是说，要定天下，要霸诸侯，非要用战争不可。叫做居垢其次。言语相结，就是说用谈判来缔结盟约，用言语来结盟，天下为一，那么天下统一起来。那么后来就有 越重连横，有时候南北联合，有时候东西联合。所谓连横者是东西为横，南北为重。秦国在西边，六国在东边，所以分化六国来向秦国妥协，这个政策叫做连横。联合六国来向秦国抵抗，这个政策就叫做合纵。那有时候南北联合来打秦国，有时候东西联合来对秦国妥协。但是战争还是废不掉。古者是居构及辞，言语相结，天下为一。古时候各国的使者，他们的车辆往来奔驰，互相的擦撞，这个叫做居构及辞，就是形容车辆很多，来往互相的擦撞。